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天同大家继续谈的是历史专栏。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故事是在内华达州的一位华人女性华桂金女士。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她借住了在三藩市家人的挽留，离开了三藩市，重新回到王子矿，在那里度过了她剩下来的岁月。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单身的矿工呢就纷纷回到家，即是很少的人仍然需要在矿场那里包食宿的。1957年开始呢，政府就大量地去进口低价的金属，这种情况令到矿区的工作就慢慢地衰败了。去到1962年的时候呢，整个矿区只是得回50人左右，咁餐馆嘅繁荣亦都因为咁样慢慢消逝。到呢个时候，华桂金就系需要新嘅主顾啦。好在喺呢个时候，佢个餐馆华记餐馆咧个名声嘅已经系传出咗矿区之外，吸引咗好多人喺内华达州南部各地嚟这个餐馆品尝他的手艺，甚至有些人在175英里之外的拉斯维加斯赶过来的。这间餐馆当时是在一个矿区里面，所以呢到现在他那个地方呢都是远离公路的。但是他很多粉丝，即是我们叫做 fans， 粉丝呢居然在个路边就特登动了块牌，那块牌呢就写着华记餐馆由此进入，咁俾啲慕名而来嘅陌生嘅食客一个指引。喺呢块餐馆嘅指引之下，越嚟越多嘅人慕名而嚟，呢、这个就应验咗我哋华人有一句老话，就叫做走香不怕巷深。咁喺几年之后呢，一场大风就将个牌吹冧咗啦。华桂金亦都冇重新再竖起一块新嘅牌。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只係得啲熟悉嘅人先至知道点样行。咁样就反而增加咗佢嘅餐馆嘅神秘感。华桂金好珍惜餐馆嘅声誉，佢准备嘅食材呢都系喺犹他州、拉斯维加斯唔同嘅地方采购，有啲甚至喺三藩市嘅唐人街直接订购嘅。佢仲喺自己嘅菜园入边种菜，同埋啲辅助材料，譬如葱啊、洋葱头啊、芫荽啊呢啲咁嘅嘢，甚至系我哋经常去炒，记唔记得乡下炒田螺用嘅，我哋叫做 basil， 中文叫做乜嘢我唔记得啦，紫苏系啦，都系佢自己种嘅。佢一个人既做厨师，又做企台，又要打扫卫生。一路咁样坚持咗好多年，到收尾，因为年纪越嚟越大啦，佢觉得有啲体力不支， 又所以一个礼拜就开咗三日门。但好奇特喎，佢虽然开三日门，但係呢佢个餐馆係冇餐牌，即係冇菜单嘅。咁煮乜嘢俾客人食呢？係由佢自己有乜嘢餸，有乜嘢原材料，佢就提供乜嘢菜单。咁所有嘅客人都係事先约定，你唔约就咁样去呢，佢係唔接待嘅。收尾佢嘅忠实勇等，为佢呢间餐馆呢就美名叫做鬼城独家餐馆，叫做鬼城，即係话嗰度係好荒凉㗎。咁佢呢间餐馆嘅名声就慢慢慢慢就传开咗啦。当时厌恶性论坛报、洛杉矶时报、内华达嘅真正嘅西部杂志，仲有拉斯维加斯观察部等等呢啲咁嘅报刊呢，都报道过华贵金嘅故事。内华达大学历史系嘅教授叫做苏方聪，仲有林肯郡口述历史项目、拉斯维加斯观察部的新闻工作者 Elizabeth Patrick 都对华贵金进行了很多次的访谈。访谈当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在1985年他终于决定退休了。华贵金在1988年的6月15号呢，在屋企安详咁样逝世。咁收尾在内华达州的公共电视就是 PBS 制作了一个关于佢的节目。在节目入面称佢成为一个塑造内华达历史的人物之一。在华贵金的一生入面，他有很多次机会回去三藩市唐人街跟他的家人团聚，但是他放弃了。他选择在一个远离华人社会的矿区度过了一生。他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作为先行者，西部边远地区人数好少的华人女性必须要置身于其他的族裔之中，和当地的社会融合。同时他们亦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华贵金将餐厅装饰成为美国西部和中国风的结合，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这种融合不是单向的，社区不是很简单地接受它，亦都对它提供了很多支持保护，并且令它这一世引以为荣。当作者在2018年访问林肯郡的时候，这个王子矿已经停产了，另外这个矿区呢只是得返11户人家。但是提到 Miss Wah 即是华贵金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很熟悉的感觉。在郡的历史博物馆的职员，在酒店的酒保，在王子矿的年轻的保安，这些这的平凡的人当中，他们都跟我们的作者讲了他自己一段跟这个华婆婆的故事。矿区的人记住的是一个在遥远的国度来的后生女的非凡勇气。他们记得 这个女仔凭住她的智慧、她的勤劳和她的坚强，在这里度过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们记住的是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是他从未退缩、从未放弃的品格。他们个个都觉得华贵金是林肯郡的荣耀，亦都是内华达州的珍宝。好了，关于华贵金的故事我们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跟住落嚟嗰三节时间呢，我会同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系关于我哋唐人街嘅故事，系关于我哋三藩市唐人街嘅一段历史。喺讲呢段历史之前呢，我好想同大家讲下少少我自己嘅感受，因为做历史嘅时候，即系整理呢啲历史资料嘅时候呢，我是得到了美华史记写作组的支持，他们的作者是无偿地奉献他们的作品。但是因为我们是广东人，所以呢在整理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文字上面描述地方名，特别是有两个地方名令到我是非常之敏感的。哪两个地方呢？一个就是三藩市，一个就是唐人街。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官方的文字上面呢，我们大部分时间讲三藩市都是用旧金山这三个字来代替的。但是在我的节目里面呢，我是更加倾向于用三藩市代表 San Francisco 这个地方。同埋喺官方嘅文字上面，大部分都系用中国城嚟讲我哋 Chinatown， 但系我系更加愿意用唐人街呢三个字嚟形容 Chinatown。点解呢？因为对于我哋广东嘅朋友，三藩市系我哋祖先，系我哋华侨最早嘅华侨移民美国之后用开个名。咁呢个名个来源呢係直译于 San Francisco。有一段好搞笑嘅对话，就係、是啊、早几年喺我同另外一个朋友之间发生咗。咁嗰个係一位后生女，佢有一次同我讲，佢话我哋啲朋友去咗三番。我觉得好奇怪，我话边个係三番呀、啊、咁佢话三番你唔知啊？咁我话三番即系边啊？佢话三番咪即系 San Francisco 咯。咁跟住咧，我系陆陆续续听到好多唔系讲粤语嘅朋友同我形容三藩市嗰阵时咧，都系用三番咁样嚟讲。咁我就思考咗好耐，我估咧佢哋呢个三番嘅用法可能系一个误会，系乜嘢呢？他以为三藩市入面嗰个市呢是一个行政的级别名称。譬如我哋讲到省啦、市啦、镇啦、乡啦咁样。他以为呢个就是三藩市，就好似我哋上海市、广州市咁样。你可以讲广州，可以讲上海，嚟将呢个市呢就替代咗嘅。咁其实唔系嘅，三藩市系一个地方名称，只不过咧佢系三个字，市系一个译音，就唔系一个行政嘅单位。好似我哋话石家庄或者系内蒙古，咁你冇理由话我去石家咁样，或者我去内蒙咁样，系咪？咁所以咧呢、这个系一个误解嚟嘅。咁喺我哋粤韵畅谈入面呢，我是更加喜欢用三藩市来代替旧金山。咁有可能在跟住落嚟有啲场合，我是不自觉咁样用咗旧金山。咁但呢个唔系我本意。咁希望大家呢喺呢方面对我一个包容。 始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情结。好了，时间到了，我下一期下一节的节目，不是下一期，下一节的节目呢开始一个新的故事，不要走开。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继续同大家讲下我哋历史嘅故事。上一节我哋完成咗华贵金嘅故事，呢一节咧就开始我哋讲三藩市唐人街嘅事情。呢啲历史资料嘅作者系殷欣然，编辑系黄书公，写作组系属于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在这里对作者、编辑和美华历史写作组做一个衷心的鸣谢。这一期的唐人街呢，是讲三藩市的唐人街故事。我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是可以讲是三藩市唐人街的初起、经历、重建到到依家，可能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呢啲历史，我自己咧都系只系知道一部分，冇咁详细。咁作者系查证咗好多历史嘅记载，喺入边将呢啲线索整理理顺，然之后出版成为一个中文嘅读物。好啦，咁唐人街其实，都是每一个城市，在北美城市、大城市啊，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无论去到北美或者是南洋，甚至是欧洲，都有唐人街。我们今天讲的是三藩市的唐人街，它开始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怎样来的。讲返起三藩市，三藩市第一座私人的住宅呢，有史记载以来第一个私人的住宅呢，是一间土坯房来的。是在1822年左右，由一位英国的水手叫做查理森，即是音译啦，查理森他起好的。当时位于依家在三藩市唐人街的花园角广场，大家如果去过三藩市的唐人街都应该知道了，花园角广场应该是在三藩市唐人街的中心，是这个位置的。这个是第一间的土坯房。第二座的建筑物呢，是属于Jacob， 这个是姓李的，看下去应该是一位华人，他的英文名叫做 Jacob。 他那个位置是在现在的盗版街和Clay， 我不知道中文有些是译做 K 里 K 企理街这个 交接的地方，刀板呢其实是 DuPont 和 Clay 街。这个第二座的建筑物呢是1836年起的。那阵时刀板街呢是叫做原始街，即是说 Street of Founding。后来呢这条街呢就改了名叫做 Grand Avenue， 我们现在亦做格兰特大道。咁过咗冇几耐，第一间土坯房嗰个英国水手查理森，佢又起咗一栋楼喺边度呢？喺刀板街嘅西边，喺1838年嘅时候起嘅。咁去到1846年嘅7月7号，美国同埋墨西哥就发生咗战争，我哋历史上叫做美墨战争。咁喺呢个战争时期呢，斯洛特就宣称咗加州系美国嘅领土。咁两日之后呢，蒙哥马利船长带领70名嘅士兵喺花园国嘅广场就动起咗美国嘅国旗。咁当时喺广场嘅周围已经起咗唔少屋噶啦，咁咧就呢个描述可能大家发挥下想象力，喺你个心目中就系咁样一个范围起咗几间屋，咁呢个就系三藩市嘅初形。1849年啊。在萨达矿发现了黄金的消息传出之后呢，大量的淘金者就涌入了三藩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三藩市成为当时西海岸最大的城市和冒险家的乐园，以及华人过来淘金的华工的入境口岸了。1850年到1900年呢50年，大概50年左右呢，三藩市啊接纳咗成千上万嚟自中国南方，即係我哋广东或者係福建啦，呢啲贫困嘅华工或者係移民。咁期间呢，中国商人开始咗喺呢边经商、办企业、开商店，亦都慢慢咁样形成咗华人聚居嘅唐人街。去到20世纪嘅40年代，三藩市大多数嘅华人都住喺唐人街。早期嘅唐人街充满着喧嚣、孤独、苦痛、无助以及彷徨嘅。咁我嘅描述呢，就係、是、大概我哋喺100多年前呢、這个唐人街嘅概况啦。咁我记得上一期我哋讲到嗰个契子仔嘅时候，我就提咗一下，因为加州一个大地震烧咗好多人嘅档案，移民档案，就是、趁住呢个机会，好多人将自己嘅姓呢就改返正，成为佢自己嘅本姓，用返个本姓。咁当时我讲咗係一个火灾，一个地震，係咪？咁但係呢入面係仲有好多好详细嘅，唔係话咁简单嘅。咁因为当时嘅主题唔係讲呢样嘢，所以我就三言两语就忽略就过咗啦，就忽略咗呢啲细节啦。咁今日呢，我哋有机会同大家讲下呢一场加州大地震。呢场大地震发生喺1906年嘅4月18号，当时係星期三朝早5:12。呢一场大地震可以讲係空前嘅灾难。你想想，朝早5:00个个都沉睡中，是最睡得最冧的时候， 这个地震就发生了。持续的时间大概是有四十几秒。咁当时呢测到是7.8级的地震的。咁地震之后再重新去评估嗰时呢就将佢修正为是里氏的8.3级地震。咁呢场地震呢就令到地层沿着圣安德烈亚斯断层300英里的断面水平移动了10英尺的。咁你睇下呢个地震个破坏力啦。咁呢个系平面移动咋噃，上下移动呢系三英尺，即系嗰个深度啊三英尺噶。大地震摧毁咗大约5000座嘅房屋，咁而呢啲房屋大部分都建喺海湾嗰啲沼泽地之上边，建筑质量又唔系咁好。所以呢房屋的受损程度是非常之严重。譬如啲烟通冧咗啦，啲窗呢裂晒啦，或者外墙啊屋顶啊都有唔同程度嘅破损啦。咁收尾嗰啲幸存嘅建筑呢仲位于后嚟跟住落嚟一个煤气管道嘅破裂而引发的火灾。咁讲起火灾呢，其实当时第一场的火灾是一位居民做早餐的时候他自己点火引发的。咁因为地震啱啱发生，那个地震破坏了当时城市的供水系统，供水的管道都断晒，所以呢就没有水来及时滅火。因为这个原因火势就失控，一下子烧了几个街区。如果在美国生活过的朋友你们都知道了，一个街区大概是100尺，100尺之后它一定有个路口的，呈棋盘形，每一个街区其实按照这个逻辑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在100尺丁方的一个正正方方的一个板块。那你说它烧了几个街区，就是烧了几百尺了。雪上加霜的是城市消防主管在地震中重伤，并且在4日之后在医院过了身。故此呢消防行动就冇咗一个专业嘅指导同埋统筹。三藩市嘅市长同埋当时嘅一位将军认为，如果喺中间爆开一条隔离嘅通道，就可以将呢场火控制喺市场街，即系我哋依家叫做 Market Street， 喺市场街嘅南面。唔会令到佢蔓延到呢个乾尼街啦。咁於是呢佢哋决定就按照呢个方法去爆破打开一条隔离通道。咁呢一日嘅晏昼5点，呢位将军就下令将唐人街旁边嘅屋呢就炸咗佢，等佢中间有一个隔离嘅区域。咁当时呢个爆破行动呢用嘅系黑火药而唔系炸药。咁黑火药同埋炸药呢喺个性能方面系有区别嘅。咁呢个用药呢用呢个炸药呢系一个非常之错误嘅决定嚟嘅。咁引致第一次嘅起爆点燃咗之后呢，乾尼街那边的唐人街这些木质屋，并且火势呢很快就蔓延到山下的花园角广场，一直烧到蒙哥马利街。你知道吗，在5点开始逼爆这个炸药，到太阳落山之前呢 整个唐人街就已经陷入了熊熊大火当中。这个只不过是几个钟的时间。好了，我们休息一阵间，广告回来继续讲回我们三藩市唐人街的历史，阵间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上一节我哋讲到，因为要将呢个隔离通道打通咧，就意外地令到唐人街喺几个钟头之内陷入咗熊熊大火。呢个时间正系大家食晚饭嘅时间。初初嗰阵时，好多唐人街入边嘅居民都唔想离开。咁但係火势蔓延之后呢，冇辦法啦，大家先至意识到係阻止唔到呢场大火嘅时候，我哋要逃命啦。咁大家当时个情形就係好似蚂蚁搬家咁样，一大堆一大堆嘅人喺密密麻麻拥挤嘅好窄嘅唐人街度，好似搬家咁样担住、抬住、拖住。火灾嘅当日呢，我哋知道喺唐人街入面有过10,000人携妻带子惊恐万分咁样逃命。到咗半夜，唐人街嘅火灾越嚟越严重，啲火烧到成个天空都通红，光橙橙，光到好似白天咁样，可以睇到书。而滚滚嘅浓烟高达几千尺。当时嘅华人带住必需品喺唐人街度向外边四出逃散，佢哋一边走一边回望呢个陷入无边大火中嘅家园。大火就咁样烧咗整整一夜。去到第二日，火焰因为风，他们直穿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大街、沙加面道大街，就翻返嚟残垣断壁的唐人街。这个时候，啲人先至开始用炮轰断脱火路的办法，用嚟抢救西半部唐人街化为废墟的城市。跟住落嚟嗰两日，三藩市嘅消防队员连续奋战都冇休息过， 甚至隔离嗰个市系 Auckland 啊，奥克兰都派遣咗消防队过嚟支援。佢哋喺海湾上边抽上嚟成千加仑嘅水嚟灭火。到第三日，啲火势都冇办法控制，冇办法啦。嗰阵时海军都参与入嚟，蓝队向住燃烧嘅地方不断咁样喷水。好彩喺呢个时候咧，风向就转咗，就吹翻向废墟个方向。咁呢个情形多少都提高咗灭火嘅效率。时间去到4月29号嘅朝早7:15到，烧咗74小时嘅大火终于被扑灭咗啦。到呢个时候，大火摧毁嘅建筑物已经系超过28000座，造成嘅经济损失咧系当时嘅5亿美金。火灾之后，三藩市至少有一半嘅人无家可归，不得不住入咗政府提供嘅帐篷入边。咁呢个大地震之后咧，其实又发生咗17次左右嘅余震。咁呢个余震咧喺一个礼拜之内不断咁样出现嘅。灾害之中死亡嘅人数咧，系确切嘅人数到依家都冇办法知道啦。但系喺官方嘅报告中，佢就提到咗有478人死亡嘅。咁我哋收尾啲学者咧都觉得呢个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咗。当时任职喺三藩市有一位叫做 Gladdy Hansen， 佢整理咗一份死亡名单。佢整理嘅死亡名单入边咧，列出嘅人都超过咗3000几，咁所以入边我哋估计到系有相当多嘅华人，因为佢哋个个都住喺唐人街噶嘛。地震之后再嚟统计咧，无家可归嘅人达到咗25万咁多噶。在火灾之后，三藩市政府设置了26个地震棚、营房，或者是很简单的屋仔，被灾民暂时居住。因为当时白人是不愿意跟华人住在一起，所以呢中国籍的难民从一个临时营地搬到另一个临时营地，就被人赶嚟赶去。其实在烧毁的唐人街的街区的废墟之下呢，是有很多贵重的物品被埋葬了的。但是当时派去救助的那些军队呢，他们是没有起到保护华人的企业财产，那令到这些已经流离失所的华人连他们自己的财物都没有办法保障到，真是非常之痛心。不仅如此啊，反而呢这班这样的白人同埋当时社区的非华人呢，他们嫌华人有臭味，以这个理由呢一路这样驱逐华人，不要令到这些华人同他们一起住。咁呢班华人当时系辗转3次去到唔同嘅营地，即系俾人哋赶嚟赶去啦。当时大多数住喺三藩市嘅华人咧，佢哋逃咗出嚟嗰班生还者咧，去到个码头，个个都排住队去坐渡轮，去到附近嘅奥克兰。嗱，如果大家最近或者呢近几年啊去过三藩市嘅朋友，应该唔系近几年啦，即系近代去过三藩市嘅朋友都应该知道，三藩市 正正三藩市嗰个地方咧，系特指一个好细嘅地方。咁佢附近咧，依家我哋华人因为多啊，已经聚居嘅地区咧，系扩展到奥克兰，即系 Auckland 啦。咁但系咧，依家来往三藩市同埋 Auckland 咧，系有 Auckland 大桥嘅。咁当时系冇，就要坐渡轮嘅。咁嗰班在火灾现场逃生出来的华侨呢，的侨胞呢，就要去到渡轮那里坐那个渡口，坐渡轮呢就逃难去 Auckland 那个中国城，就是我们的唐人街了。那里呢当时亦都设立了一些避难所的。咁奥克兰呢，相对于三藩市，佢系另外一个城市。咁佢对当时三藩市突然间涌入咁多嘅难民，系冇办法去应对。咁逃到呢边嘅华人嘅情况就更加惨啦。佢哋住喺一个叫做梅里特嘅一个湖嘅旁边，一个好大嘅地方可以开放俾啲难民嘅。咁非常不幸嘅，火灾之后呢嗰段时间就落咗雨，因为冇帐篷，咁呢班咁嘅难民，逃难嘅难民冇办法，就被雨淋，就成个人都好似浸咗喺啲雨水度嗰种情形。咁当时喺奥克兰呢有一位华人，依家我哋睇翻呢个人嘅名字咧，音译系姓刘嘅吓，叫做我哋叫姑且叫佢做刘兴啦。兴就兴旺发达个兴吓。咁呢位刘兴系一位商人，佢当时见到呢种情形咧，就即刻企出嚟帮助啲难民。因为刘兴喺奥克兰咧，就有一个两个街区占地，两个街区嘅工厂系罐头厂嚟噶。咁佢当时咧即刻将呢个厂区腾咗出嚟，俾啲华人难民又喺入边住。咁同埋咧，佢自己买咗啲应急嘅用品去分发俾呢啲华人。佢亦都命令自己嘅厨师煮好好味嘅菜，我哋广东菜就对呢啲华人进行一个救济啦。咁到呢个时候，喺火灾现场逃难出嚟、精疲力尽嘅华人，先至叫做有啖饭食，先至有个地方落脚。当时中国嘅清政府知道咗三藩市唐人街因为地震、因为大火，令到我哋嘅侨胞无处可以安放嘅时候咧，清政府就同当时嘅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咗抗议。佢话三藩市呢个救灾对中国公民系有非常大嘅歧视，要求美国履行两国之前签署的协议，帮助这些华人。罗斯福呢听到这个抗议之后呢，亦都去做一番的调查，跟住呢实施了很严格的反歧视政策同埋救济的分配。后来社区在温斯菲尔德堡这个地方为华人建了一个很特别的棚，大部分的难民呢都赶到来这边聚集，在这里落脚了。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官员在六大公司的人员带领之下参观了这个难民点。如果大家听过我们早几期的节目的话呢，对这个六大公司这个名称应该有印象的。六大公司是我们现在中华会馆的前身。当时这六大公司这个组织呢，就 为华人维护华人的权益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和很多有利的行为。好了，当时他们对美国提供的这个照顾和帮助呢，在参观了难民点之后就都表示比较满意了。有一位叫做阿道夫特格雷利的少将，在被华盛顿救援行动这个报告之中呢，他就跟当时的总统讲了，就说三藩市和奥克兰以及民间的组织的救援中是没有歧视华人的现象的。当然啦，这个没有歧视华人现象是在收尾罗斯福总统重新颁发了 反歧视政策和一个救济分配的计划之后显示出来的一个现象的。那好了，跟住落嚟这个地震和火灾对华人社区这个唐人街的影响是有几多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讲。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历史事件系三藩市唐人街嘅兴起、灾难同埋重建。呢位作者咧系殷欣妍，佢系属于我哋美华联盟下边美华史记写作组嘅一位作者。好多谢殷欣妍提供佢嘅整理稿件。咁好啦，上一节我哋讲到三藩市嘅呢次火灾之后嘅救援情况。咁佢记载咧喺抗震救灾中系冇穷人同埋富人，或者资本家同埋劳动者，被压迫者或者系压迫者之分嘅。所有嘅人咧面临嘅都系一样嘅危难。讲翻起我哋喺唐人街嘅华人。好多华人当时都是帮紧白人的家庭做仆人。在当灾难来到之后呢，我们的华人他们不单单是自己顾自己，他们当时也都是回到他们的主人屋企，帮他们去运输粮食啊，同埋家里屋企入面的家私啊，同埋其他的物品啊。在在这个地震之后20多年，一个纪念日呢，有一位白人，他叫做白恩，他当时回忆话，他说他家呢没有车去运输这些床垫和食物，但是他家当时的华人仆人呢就看到这种情形之后呢就走开了，跟着回来那阵时是带着自己的小路仔和踩着四轮的货车，帮他们去运床垫、床上用品、火腿、其他那些生活的必需品。这一切都是默默地去做，他们没有说多余的说话，也都没有讲价。所以这位白恩在20年后回忆当时的灾难的时候，对我们当时的华人仆人，对华人这个族群是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的。有一位26岁的德国摄影师，他 来到美国的时候1895年是26岁，咁佢咧当时系非常之中意喺唐人街周围去逛嘅，咁佢影咗好多呢啲相片，唐人街嘅相片，同埋周围建筑物嘅相片。好不幸咁喺地震中，呢啲相片咧都损毁咗。但系好幸运嘅系，当时唐人街嘅相片，正正系唐人街入边嘅相片咧。就被保存咗落嚟，所以喺依家我哋睇翻当时唐人街嘅旧貌嘅时候咧，就系通过呢一批保存落嚟嘅相片睇到噶啦。咁依家呢批相片咧，仲保存喺依家国会图书馆度噶。咁好啦，啱先我哋讲咗呢一场地震同埋地震之后带嚟嘅大火，将唐人街彻底咁样损毁咗。三藩市嘅唐人街，佢系点样嚟嘅呢？佢之前又系一种点样嘅概况，嗰个风貌系点样呢？跟住我同大家讲一讲。话说喺1848年啊，有两位中国嘅男子同埋一位中国嘅女子，佢哋系坐一艘叫做老鹰号嘅船嚟到咗加州。咁当时佢哋上岸嘅就系三藩市啦。呢三位咧就系有史记载以嚟中国首批嘅移民。咁佢哋嘅到嚟，就打开了中国移民美国的一个渠道。去到1849年的12月，三藩市已经有了325名华人，咁亦都形成了一个好小的部落。在1850年的年底，我哋根据嘅记载咧，可以睇到嗰陣時已經係有450個華人㗎喇。從此之後，三藩市嘅華人人口迅速增長，由1851年嘅2176人增長到1852年嘅20026人，係成10倍咁樣增長嘅。呢個10倍咧係一年之間發生嘅。对华人移民来讲，华人社区生活方便，加上在城市和其他的地方受到排斥，那唐人街就很快成为新移民抱团取暖的定居点了。当时在华人当中有一位叫做阿星的，另外一种译法叫做阿莹，我不知道哪一种是官方，这个只是一个译音。他呢因为很早来到美国生活，他的语言天赋令到他很快掌握了英文，这位阿星呢就成了一个非官方的翻译官了。咁呢位阿星咧，就喺唐人街呢个乾利街同埋刀板街之间设立咗一个办公室，喺嗰度为唐人服务，为我哋华人服务啦。咁所以咧，华人为咗方便同呢个阿星嘅翻译办公室喺佢嗰度来往咧。所以他们很多时都集中在刀板街、花园角、唐人街这些地方，所以这几条街呢逐渐成为一个华人很集中的地方。那这里这几条街慢慢蔓延下去，就变了成为一个区，即是由点到街到区了。那华人的聚居的地方就越来越大。在唐人街入面住的华人呢，大部分都是租屋住的。而这些屋主呢， 绝大部分是白人。在1873年的后期，唐人街入面有大概是153个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入面呢只是得10座是华人做业主的。去到1904年呢，这里的建筑物注册的建筑物呢有316个那么多的这个房产哈，但是华人所拥有的呢只是得25个。大家记得这些数字，在后面呢有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纠纷呢，因为这个事件牵涉到的华人和白人，亦都因为入面的房产的拥有权的比例呢改写了唐人街，可以说是挽救了唐人街的其中一个原因了。好了，在当时的华人聚居地呢，因为华人越来越多了嘛，已经有成20000多华人，他们呢就成立了很多社团，这些社团包括族亲会、商团、互助会、堂会等等。这些社团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华人的利益和处理华人事务，实行互助互利和帮助新移民排忧解难。他们并且设立了公堂去判断是非、处理纠纷，他们亦都是华人当时公认的政府。事实上这种形式呢基本可以说是华人自治了，就自己去治理了。三藩市的唐人街主要是受到六大公司和堂会的控制和管理的。作为慈善协会，六大公司帮助华人提供很多商业机会，帮他们整理这些商业合同和协调商业活动。这些机构的组成是基于中国的姓氏族亲或者是乡亲，即是说你姓李的或者姓余的姓雷的，以这些姓氏呢来自己组成一个族亲会。乡亲呢即是说你的家乡，比如是台山啦、新会啦、开平啦，或者是恩平啦，咁呢啲我哋传统上面四邑呢四大地方，以聚居地即系原来嗰个聚居地嚟设立自己嘅乡亲会。作为移民之中受过良好教育嘅人群呢，富裕嘅商人呢就领导咗呢啲六大公司啦。咁六大公司嘅运作完全都系有钱人嚟做运作的，亦都他们在这些移民当中呢他们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后来去到美国政府层面，他们亦都承认这六大公司他们颁发的文件或者是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些移民的亲属关系啦，或者他们有没有债务啦，或者他们在美国的生意状况啦，咁佢哋呢啲证明咧得到咗美国政府嘅一个承认嘅。可以讲喺19世纪咧，这个六大公司系以典型嘅中国家长式嘅态度嚟管理唐人街嘅。咁当时六大公司一路都争取同地方政府合作，试图平息主流社会和亚洲人或者是我们华人之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的。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最近的电影呢，我建议你看一下《叶问三》。在那个电影里面呢讲到叶问来到三藩市需要一个文书来证明自己为了他的女儿为了他的仔里面留学。嗰时呢就係、呢个六大公司下面嘅呢、这个我哋叫做中华 会馆的前身了。那好了，今日的节目呢时间又到了，下一期我们继续讲三藩市唐人街的兴衰，下次我们同样时间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